好，弟兄们，祝您平安哈。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但以理书的第一章，我们回过头来把前面几章来看一下。一章第一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啊，我们来看哈，我们。看到单理书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单理书啊，包括单理的书整个的故事是在一个什么的背景下开始的，是在一个以色列国衰败然后被围困啊，最后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个时代开始的。其实弟兄姊妹哈，把这个单理书对基督徒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尤其是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教会和基督徒，其实很大程度上恰恰处在这种状态当中，就是说貌似身不由己，而且呢陷入到极重的逼迫和危机当中啊，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教会的遭遇。但这本书呢，能让我们在其中学会怎样信靠我们的耶稣，怎样守住我们的信仰。我们来看这个王哈，尼布贾尼撒围困耶路撒冷啊，就是第一章第一节提到这个王啊，叫约雅敬啊。这个约雅敬呢，他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兴起的意思啊，这个名字起得很属灵，但是他做的事儿其实并不属灵。他是约西亚的儿子，是犹大国倒数第三位国王啊，他是一个傀儡王，他在位11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23章哈，23章33节，在这里的时候呢，23章33节呢，这个法老王尼哥呢和耶路撒冷和这个犹大呢有一场战争，最终呢，他囚禁了这个约哈斯，然后立了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的父亲约西亚做王。要说这个约雅敬啊，他圣经说的很清楚，他原本叫以利亚敬，后来给他改名叫约雅敬啊。这个约雅敬呢，他统治了有11年，他25岁登基，然后做王11年。但是在列王记下23章37节对他有个总结，说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怎么样，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啊，这是个坏王。所以说呢，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整个以色列看作一个教会。当教会衰败的时候，当教会的领袖啊不再忠于信仰的时候啊，开始作恶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上帝啊不会说因为脸面啊来顾及这个教会，上帝最终会怎么样？会兴起一个外邦的仇敌，然后把你拆毁，把你里边的人打散，掳到外国万邦啊，让外邦人折磨你。这是今天教会所必须注意的一个细节啊，不是说啊，我无论怎么做，上帝都保守我们，那是不可能的。弟兄姊妹，你在信仰上，你妥协，你在信仰上行淫，你在信仰上混乱真道啊，你的下这个以色列国啊，他的下场就是今天教会的下场。然后呢？上帝让谁来毁灭这个国家呢？神说的很清楚，尼布贾尼撒啊。我们来看尼布贾尼撒呢，他的这个名字的原文的含义就是愿意这个尼波啊，尼波是巴比伦一个假神哈，尼波是巴利的儿子啊，巴利我们知道啊，是迦南也拜，他是巴利的儿子，叫尼波。就是尼布贾尼撒意思就是愿尼波啊保护啊王权，保护这个国王。巴比伦最后一个国王啊是伯沙撒啊，伯沙撒是什么意思呢？啊，愿比勒保护国王。巴比伦两大偶像，一个尼波，一个比勒，一个开头，一个做结束。你看到没有？这个国家就是以这个偶像作为开始，然后在这个偶像灭亡当中结束啊。但是很有意思哈，巴比伦王呢是个坏人，而且非常残暴啊！你去看这个历代志的时候，和列王记的时候，他最后把以色列的 把以色列一个王哈眼珠子都抠出来了，把他那个所有的后代当着他面杀掉。但是你注意这个耶利米书43:10哈，那里却这么说，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招什么？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啊，在所藏的石头上安置他的宝座，他必将光华的宝杖支在其上。也就是说，这个恶人、这个恶王、这个异教徒兴起来，反而是上帝让他兴起来的。为什么呢？要惩罚这些在信仰上混乱的人啊！你挂一个以色列的名白搭啊，你挂一个教会白搭啊，你在这外头放个十字架，但是你信的不是圣经当中真理，上帝有一天就要拆毁你。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呢，在这片土地上兴起了对基督教世界的冲击。但是我相信，无论是哪一个人做王，那些坏的啊、假的教会一定会被拆掉，然后真的教会最终会被上帝扶起来。这个尼布贾尼撒哈，他是巴比伦王。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词啊，大家注意这里边每一个字。用什么？巴比伦就是巴别的意思。大家注意哈，圣经当中在创世纪11有个什么塔？巴别塔啊。那时候万众一心，一起做恶事，一起抵挡上帝，一起宣扬自己的名。所以说，上帝变乱所有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地上。于是那城名叫巴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又怎么？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在单里书1:1这里，这时候兴起这个帝国叫巴比伦。但是你再往前看的话，在创世纪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的时候，也有一个什么巴比伦，在启示录的时候有一个什么大巴比伦。你一定要注意哈，巴比伦哈，它的生命当中，它基本上有这种三种的情况出现。第一个就是说，在洪水退后建巴别塔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巴比伦，后来呢，在单以书那个时代有一个新巴比伦。还有启示录当中有一个大巴比伦淫妇啊，所以说这个巴比伦哈，它从它兴起的时候，它虽然在历史上曾经灭亡过，但你会发现它曾经不止一次的啊借尸还魂又起来，然后到启示录的时候还有。其实我可以告诉你弟兄姊妹，教会在历史历代都会遭遇到巴比伦啊，它可能不叫巴比伦，但是他所代表的思想，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他所对基督信仰那种仇恨和冲击，将在每一个时代要对我们进行挑战。所以说我们要思考，何为巴比伦？巴比伦和教会的关系是什么？巴比伦它就是掳掠教会，要把教会变成淫妇的这样一种邪恶的权势，在今天仍然有巴比伦。然后啊，我们再来看第二点，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达地，放收入他神的庙中，放在他神的库中啊。我们来看啊，在这里哈，在那个时代，哎，弟兄往上翻一行，我看是不是漏下什么。哦，没有没有。在旧约那个时代，你会发现哈，这个那个时代可能有这种习俗吧，就是一些国家啊占领了另外一个国家，他就要把另外一个国家那个神啊，然后弄到自己国家去，放到他国家那个庙里，表示什么呢？我的神比你的神大。你表面上看哈，是尼布贾尼撒太强了啊，太横了，然后把这事情搞定了。但是圣经说什么？是谁的？是主，是耶稣，是上帝把这个犹大王约雅敬交到这个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里。哎，你说上帝怎么把他属于他的人，把教会，这原因很清楚，因为你是假信徒，因为你是假教会啊，所以上帝在今天呢并不吝啬把一些假教会啊，像什么三字教会交到西域手里，因为他乐意这么做，因为他看见你就烦啊。 所以说呢，所有不守真道的教会，所有不守真道的牧者，最终都会被交到希律手里，交到巴比伦王手里，交到这些恶人手里啊，接受惩罚。在这里注意个重点，他把圣殿当中的一些什么器皿拿到了他的根据地那里，神说带到哪里呢？带到了示拿地，他神的庙，收入到他的神的那个库府当中。好，我们往下看啊。首先呢，在以西结书五章十一节啊讲过啊，这个上帝说啊，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你用一切可憎之物、可厌的事玷污了我的圣所，所以我定要使你人数减少，我眼也不顾惜你，也不怜惜你啊。你看圣经当中很有意思啊，上帝有的时候啊，他好像做事儿，他不怕人家说什么，他也不怕丢人啊。对于那些啊挂他名的啊，但是不行真道的，他从来不会去遮掩，直接拆毁。让外邦人一气拆得干净，然后我们往下翻啊，他放到一个什么地方？是哪地？弟兄姊妹，很有意思哈。这个新巴比伦帝国重建的时候，他的这个信仰和宗教的中心仍然在是哪地？是哪地是创世纪十一章第二到三节啊。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是哪地遇到这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议说：“来吧，我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拿砖当石头，又拿石灰当灰泥，说来我们要建一座城，可以做塔，塔顶通天，我要宣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弟兄们注意到没有哈？巴比伦王虽然从前亡过国，但是加勒底人从来没有忘记复兴祖国的这种梦想，他们在丹尼那个时代成功的复国了。你会发现在那个在旧约在创世纪十章的时候呢，建了一个巴别塔，但是到了单理书当中呢，后来建了一个什么巨像啊，一个浑身是金的一个巨像。所以说无论是这个新巴比伦还是示拿地，还是后边那几章当中要建的那个偶像那个巨像，这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普世的一种价值，整个世界都是这样。所以说整个世界呢，就如我的牧师一样，他所说的是钉死基督逼迫教会的事情，在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他们的根据地，他们的宗教发源地就是示拿地，示拿地是建巴别塔的地方，示拿地是建金像的地方，示拿地是宣扬人定胜天、抵挡上帝、抵挡基督的地方。但是你注意这里啊，说呢，他把神殿中的一些器皿啊，有几分。拿到示拿地，收在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为什么特意提到过啊神殿中的一些器皿？我们往下看，一章三节会给我们答案，一章三节是最好的解释啊。王吩咐太监长亚什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族和贵族中带进几个人来，往下翻，往下翻。然后弟兄点一下这里，试一下啊，你看哈，带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语言啊。王派定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好，我们看一下。我马上翻着，弟兄们到这里应该懂我说什么了。前边说啊，拿了尼布甲尼撒把上帝殿中的器皿拿到是哪里，接下来第三节就告诉我们，这些器皿是谁呢？这些器皿就是这些人，这些人啊被从以色列从神的殿中拿出来，放到尼布甲尼撒的皇宫当中，让他们经过宗教培训，最后侍奉谁啊？侍奉巴比伦的偶像。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器皿啊，就是这些人，这两节一定是连在一起的。也就说这节这些人呢，原本是属于神的，是神殿中的器皿，但是世界之王呢要掳掠拿来为他所用。 啊，这就是你看和上边是完全联系在一块儿。上边说是拿地啊，他神的庙中，他神的殿中，下边就到了王宫里，啊，有王吃的那些膳，那些膳呢肯定是啊在庙里啊，就是说开过光的啊，或者说啊献过祭的。这里有一个人哈，叫太监长啊，我们来看太监长，这地方往下翻。太监长啊，叫什么呢？亚师毗拿。我来看一下"太监"这个词，"太监"这个词啊，有的人说不确定是否是中国那样的太监啊，但是这个词原文是它的字根是"阉割"的意思啊。我估计巴比伦的太监应该是真太监啊。这个"亚师毗拿"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是马的鼻子。啊，或者说也可以翻译成这个，旅社管理人啊，就是怎么说呢？他就把这个人像管马一样穿起来，然后就这样管着，大体有这么个意思。他本身是一个太监，然后呢，你们讲一下，让他管这些人。我们可以看，往下翻一下地方，就是说，不是，这里是，往上翻一翻一个啊，这几个人哈，这些人呀，从这个王室和贵族当中啊，好，往下翻一下，然后带进来一些人，这些人呢，曾经在以色列当中呢，是王公贵族，啊。然后呢，他们在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这些人被带到巴比伦，然后有很多被杀了，剩下最穷的人呢留在本地。可能是这个巴比伦王啊，想通过啊对这些人进行洗脑啊奴役，以后吧让他去管理啊犹大这个地方啊为他所用。这里呢，原文的意思是啊这个子孙啊。就是说，是王公的后裔和子孙。一章四节，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语言。好，注意哈，第一哈，这人说的这个词叫没有任何瑕疵。就是没有污点的意思。你去看这个词哈，它出现在利未记，主要说啊，有残疾的、有污点的、各种瑕疵的，不能拿来献给耶和华啊，也不能担当祭司。所以说，我们也能够推断出哈，在当时那个时代啊，在巴比伦的这种信仰当中呢，他也是选一些没有缺陷的啊，就是整个肉体没有残疾的。然后去侍奉他的偶像，样貌俊美啊，这个原文不是样貌俊美，原文这个样貌俊美啊，原文的意思就是上帝每造完一样东西，就说神看着是好的啊，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他长得很帅啊，当然有可能长得也很帅，主要指神看着是好的。后面说呢，有知识。有知识，有学问啊！原文这个知识和学问是单数。我们往下看的话，你知道啊，实际上这些被选中的犹太人啊，他是有圣经真理的，要不然单理呢，他不会持守信仰。他如果说一点信仰不知道的，是不可能的。这些人啊，应该是有信仰上的知识。这些呢，原来是上帝家中的器皿，但是现在被搬到巴比伦。我们来注意这个巴比伦王让他干什么？用今天来换呢，就是侍奉世界啊，侍奉世界之王，侍奉偶像。首先要学习加勒底的书卷，原文是加勒底的书卷和那言语，这里两个都是单数哈。加勒底的书卷和言语，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巴比伦宗教的一些教义和经典，并且有一套完善的这种啊洗脑和渗透文化。哎，所以说弟兄们，你今天看这里的，你会发现哈，在那个时代呢，对少年人、对青年人啊，进行这样的洗脑和渗透，在今天 我们的这些孩子们啊，我们的这些年轻人们，实际上也面临着这种处境。本来是出生在神的家里的，但世界之王呢，要给你进行灌入各种意识形态啊，给你灌入各种什么啊那些人文经典啊，然后呢，对你进行洗脑。这个家里的书卷，基本上就是一些什么占卜啊那些邪术的东西，他们的言语呢也嘟嘟囔囔嘟嘟囔囔念咒的那些东西，基本上就是那些东西。加勒底人呀，来看这里，加勒底人呢，他原文是破土者的意思。加勒底人就是亚伯拉罕离开的那个叫加勒底的乌尔啊，在那个时代做什么，这个时代仍然做什么啊？还有约伯记当中提到的啊，加勒底人分三队来，然后呢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那个哈该书呢，2章4节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术不正，为一人因信得生啊。然后哈该书2章5节也说过，加勒底人因酒狂榨骄傲啊，扩充贪欲，就是非常的强暴，非常贪。所以说这个在就业的时候有上帝的话语，有旧约圣经，有妥拉。这些年轻人呢，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呢，他们要重新学习另外一门经典和语言。就是加勒底人的宗教经典。其实呢，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圣经就是因信称义，加勒底人就是行为称义。加勒底人就是说与圣经真理相敌对的那些学说。1章5节，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3年，满了3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设立。好，我们来看哈，在这里啊，说王啊指派给他们一些吃的啊。其实弟兄姊妹需要注意哈，在一般人的眼中，尤其是在中国人的眼中，如果这个国家领袖王每天把他吃的饭分给你一部分把他喝的酒分给你一部分，哎呀，很多人就舔上去了。我告诉你。这三次教会的人他巴不得舔上去吃个渣也行要这王吐到地上的渣，他恨不得也舔吃了所以说这里的这个待遇是非常诱惑的哈。王呢，把他吃的东西和他喝的东西，要单独给这些犹太人一人一份这个东西是十分有吸引力的，而且不是让你吃一次。很多人吃一次就了不得了，是吧？每日一份儿，连吃几年？连吃3年，3年之后有更好的分配哈，让你在王面前示例这是铁饭碗。但是我们呢，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前面说得很清楚。首先呢，对于这些上帝国中的器皿，对于这些神国中的器皿。世界之王也好，魔鬼也好，对他们采取的是怎样的措施呢？第一个，你会发现是通过让他们学习异教的经典通过这种头脑的洗脑和渗透来毁掉他们的信仰。但是犹太人在旧约，他的信仰除了这个圣经和妥拉之后，他还有节期，还有宗教仪式。这个1章第5节更重要的是，魔鬼要从这个圣礼方面来毁掉犹太人的信仰因为我们应该明白，巴比伦王的信仰就是尼波，就是比勒。他每天吃的饭和喝的酒，在吃之前都要怎么样？都要在庙里供一供然后呢，这个人再给他念叨，然后他再拿过来吃。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是一个极大的试探而且原文不光说王的膳和王的酒，而且提到是王的宴席。这是特供给这个巴比伦王的，所以说我们想到这个哥林多前书说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主，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试探在今天来说呢，基督徒你靠着主你吃什么都无所谓了就是说你只要不吃圣经不让你吃的东西。就是说，保罗说过，那很多的东西都是祭过偶像在街上卖的， 但是今天呢，你凭着信心啊，吃那些东西也没有问题。但是在旧约的时候是不行的，大家要明白哈，那个时候说不吃就是不能吃。所以说我在这里的时候哈，我想到另外一个人，就是列王记下25章27节啊，说这个犹大王约雅金啊，被掳37年后，巴比伦王以为米罗啊，达元年12月27日啊，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替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的食物，日日赐一份，终身都是这样。我今天突然明白啊，《列王记下》25章这些经文什么意思了。以前有的人给我讲啊，这是说我们主耶稣说啊，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啊，他这个王喜欢他，就像耶稣喜欢我们一样。弟兄们，这是胡说八道。其实你没发现但以理和他三但以理这三个人和那个约雅金的区别在哪里？约雅金妥协了，约雅金最后舔上去了，约雅金最后不知羞耻的是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但是丹尼和他的朋友有这个待遇，人也不要，因为人家忠于人家的信仰，啊，后面说啊，这样的饮食供给他，每天都给，一直要到几年？3年，最后使他可以侍奉在王面前。你会发现哈，前面是进行洗脑培训，进行异教的培训。到这里是进行异教宗教仪式的颠覆，啊，给你进行一些那种与我们这样圣礼型教会是相敌对的。我们领圣餐，他们领鬼的宴席。所以说啊，从洗脑加上对这个圣经的颠覆，连续3年，完全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信仰，完全可以把神家的器皿变成魔鬼的器皿。最终这个人呀，就成了世界之王，他的差役，他的信仰会被永远的改变。所以说我今天强调为什么三字教会不要去了啊！我很多时候有的人说啊，你敢说三字教会没有得救的人吗？我告诉你弟兄们，所有想得救的最终都得出那些假教会，而且你在里边待时间长了，你学的就是加勒底的文字，你吃的就是巴比伦王的那些宴席和他的酒，最终你一定灭亡，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信仰一旦变了，你的命运就会改变。1章6节，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丹尼、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在这里提到哈。事实上，中文翻译的不大对，中文说有几个人，其实我感觉不止几个人，王可能挑了不少，但是他们当中呢，有一群人是犹大族的，犹大就赞美的意思嘛。其中里边有丹恩里、哈达尼亚、米沙利、亚撒利。我相信上帝在这里拣选犹大族的这几个人，也是为了最终耶稣基督的降生，不能使犹大族的人信仰受到玷污。然后哈，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参与到这场风波当中的不止这三个人，但是最后呢，有人妥协了，绝大多数妥协了，这三个人站着，啊，就跟在今天中国这个基督教圈子一样，有很多人会妥协，但是最终呢，有蒙神保守的人会站住，有忠于信仰的人会站住。下面注意这个1章7节的这个重要的改名事件，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拉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沙，称亚撒利亚为亚波尼哥。啊，我们来看哈，这个太监长啊，这个太监也起名了。这里呢，第七节我们大家注意听啊，我们对比一下这两种名字的区别。但以理啊，就是神是我的审判。什么意思呢？这代表我们的信仰。诗篇51章4节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你，我在你面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就是审判显为轻正啊。要说呢，我们在神面前认罪啊，我们在神面前是有罪的。还有哥林多前书4章4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 但判断我的乃是主。什么意思呢？就基督徒啊，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什么，我只要你信仰问心无愧啊，神会判断我。单里就代表他的信仰，单里被改名为伯提沙撒啊。伯提沙撒的意思就是比勒保卫国王，他跟那个巴比伦国的最后一个君王伯沙撒是一个字儿啊，伯沙撒，伯提沙撒，哎，中间就少了这个泰特，就中间这个泰特是蛇的意思，就少了这个字儿啊，就是比勒啊，你话巴比伦另外一个偶像被安在里边，就比勒啊，不是耶和华，是比勒啊，比勒是巴比伦的众神之首。要说他的信仰啊，从信基督啊，要给他改为啊信偶像。沙德，后来这个叫哈拿尼亚，哈拿尼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以施恩啊，耶和华以施恩，看到没有？哈拿尼亚这个名字强调的是恩典，我们基督教的核心恩典啊，前面是审判，上帝的审判，后边是上帝的恩典。哈拿尼亚改成什么呢？沙德拉。沙德拉的意思是月神的命令啊，或者说这个阿古的统帅，阿古就是巴比伦的月神啊，沙德拉，这就是说成为魔鬼的差役啊。另外一个人呢叫米沙利，米沙利的意思是有谁是像神那样，他跟这个米迦勒非常相似，米迦勒是有谁像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所有的神当中有谁能像我们的神呀？ 啊你看这个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哈，还有撒母耳记上二章二节，就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啊，没有人能比得上我们的神，就这样一个意思，独一无二的信仰。把这个米沙利改成了什么？米沙，米沙什么意思？米沙是谁像阿古，阿古是月神，就是说有谁能像啊巴比伦的月神呢？啊，这巴比伦人就很自信啊，你看到这信仰就完全颠覆了啊。后面一个人叫亚撒利亚，亚撒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以帮助。你看到这四个人原来的名字非常好嘞，上帝是我的审判啊。啊，上帝啊，施恩于我们啊，上帝帮助我们，上帝拯救我们。亚撒利亚哈，亚撒利亚最后被改成什么？亚波尼哥，亚波尼哥的意思是尼哥的仆人啊，尼哥的仆人。尼哥是巴比伦另外一个神啊，叫什么学习之神啊，写作之神，很有意思啊，巴比伦的神啊，这个涉及范围非常广啊。亚波尼哥就是这个是巴比伦的这个假神之一啊，出现在以赛亚书四十六章一节啊，神的仆人最后变成了尼哥的仆人啊。罗马书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呢？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的奴仆以致成义啊。这两种名字是非常纠结的，一个基督徒呢被人强行安排了这第二重身份，实在是不能接受的。路加福音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不爱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很多后书呢是六章十四节说，信与不信的也不能同负一个啊，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啊，就是比勒，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又说，你们勿要从他们当中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们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说今天呢，到了在信仰上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面临两个试探，是今后你在上帝那里，你到底是叫但以理还是叫伯提沙撒，这将决定你在勇士当中的命运。所以说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一章八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 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大家注意哈，甚至说你看一章八节的，你会发现丹尼最后他能够蒙神恩待，不是他一天两天的事情，他很早的时候就立下了什么志向啊，他立下志向，他不以王的膳和他的酒怎么样玷污自己。很多人啊，他不会觉得王的这个膳和王的酒会玷污自己，他觉得会提升我的地位，提升我的荣耀啊。今天很多中国的基督徒，包括中国的一些三教会，也不以为耻，他巴不得啊能有人赐给他这种王的膳和王的酒啊，就是无耻至极。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不以王的膳和王的酒来玷污自己，这是他的内心的活动啊，他内心信了。第二呢，他有实际的信的表现，他就怎么样恳求，原本是恳求啊太监长，让他能够容他不玷污自己。你们光说我信啊，我信，但是我却去在属灵上行淫，我混灵信仰是不行的。你得确实的在信仰上，在教会崇拜当中，在教会聚会讲道当中，把你的信仰传递出来啊，你不能和他一样。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者我凭着自己说的。这个玷污原文的意思就是把圣殿当中的器皿啊做俗物，玷污自己啊。你看丹尼把自己看作器皿，你知道吗？正好和我们刚才讲的啊那个是对照起来的啊，拿出一些器皿啊，他这些人就是器皿。提到玷污自己的时候呢，在新约哥林多前书六章说得很清楚啊，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们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教会能行淫吗？教会能跟西律行淫吗？断乎不可啊。你们逃避淫行，人所犯的罪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呢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来的，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虽然说教会在这个时代，在巴比伦变种的时代，不要玷污自己，不要厚颜无耻，不要碰到巴比伦的王储就舔上去，那是上帝所憎恶，因为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他恳求这个太监长别让他玷污自己啊。你会发现哈，前边呢是励志，就是心里相信，后边呢找到这个太监长恳求他不玷污自己，就是口里承认，甚至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而原文是未完成时他一直在求这个事情啊，他不是说啊我问一问行不行啊，不行我就算了，不是，他一直在求啊。所以说你看到他的信仰内外都是一致的。一章九节说，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这个一章九节我给大家重新翻译一下，你听一下这个翻译啊，就是上帝啊，就神啊，在太监长面前给了但以理慈爱和怜悯，这是原文的意思。不是说太监长怜悯太监长施恩了，哎我周爷这个当官给我情面了，不是的，是上帝啊在太监长面前给了但以理慈爱和怜悯。而且你注意这个一章九节原文第一个字就是这个给，这就是希伯来文的拿炭拿单，什么意思啊？大卫那有一个先知叫什么叫拿单拿炭，就是给的意思，就是他给了，上帝给了。而且这个单，你说一章九节前面这个拿单啊，这个拿炭这个词前面有一个袜子啊，有一个介词啊，就是连接词，大家要注意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上帝在太监长面前给了丹尼慈爱和怜悯是有原因的。这第五章第一个字前面这个连词表示什么呢？是因为前面那种他信的举动上帝才会怜悯的。 你既不立志跟随耶稣，你也不真的相信啊，那么上帝不会在世界之王面前向你伸出慈爱和怜悯。我告诉你，再往下几个字前面有很多都带着这个万物这个连接词，它表示我们和上帝之间是有一种关系的。他把真道给你，他神给你，你信他，他怜悯你。你不能说，哎呀，我行淫啊，我这混乱教会啊，我这三子教会啊，上帝还怜悯我，那不可能的，弟兄姊妹。这个连词表明了，就是说这里上帝的慈爱和怜悯跟第八章单里的那信是有紧密的关系。没有信心，没有持守的信仰，就不会有恩惠的来临，这是上帝做事的原则。而且从第九章开始，不是到最后啊，他喝白水，吃普通的饭就变胖，不是那时候才蒙恩的，圣经说的很清楚，从这个时候就开始蒙恩了。从他立志的时候，从他向太上不断去求的时候，上帝在这时候已经决定要怜悯他。立章蛇姐，这个工作不好做的，太监长对丹尼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令给你们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接受，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是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啊。这个人说话也挺实在哈。实际上这个太监长啊怕的要死啊，不过太监长嘛和丹尼的关系应该不错啊，一般人的话就直接你就滚一边去啊，就不会给他商量。你注意到这里哈，你知道为什么叫太监吗？太监是被阉割的。另外一个我告诉你，不一定是非得是被阉割才是太监，精神上被阉割，在信仰上被阉割也是个太监。在中国的基督教圈子有太多太监，看好太监是什么叫太监哈。原文的意思是我敬畏我主我王，哎，咋听得像基督徒敬畏耶稣呢？这个词是用在上帝身上的。也要说这个太监的主和神是谁啊？巴比伦王。这个词就是说我敬畏他，像敬畏万王之王啊，万主之主啊，天地的主宰一样。我为什么敬畏他呢？我怕他把我的脑袋拿走。也就是说，世界之王魔鬼用什么来奴役人呢？死亡、权势啊，用死亡的恐惧来奴役。因为你没有基督，没有信仰，你就没有永生，你只有今生。你今生脑袋掉了，你就会想，那我不会再生第二个脑袋。但是唯有真信的人，唯有像丹尼和他朋友这样的人，他敬畏的是万王之王耶稣基督。而且呢，太监是没有信心的，说他给你们派了饮食了，你不吃他的，你肯定会瘦。他是用这个科学的逻辑来推理的，因为这个王吃的饭肯定不错啊，肯定比我们今天啊，肯定比我们今天吃的好。按照这个科学推理，所有吃王的这些顶级宴席的人呢，那肯定是很胖啊，你不吃啊，你就胖不起来。他的信仰呢，还是在食物上啊，看到没有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我再翻。大家看到这个敬畏这个词啊，就是敬畏上帝的敬畏啊，它是一种极度的恐惧。他说我何必让他看见啊，你们比同年龄的人瘦呢？要证明他这个工作啊是做给人看的啊，跟今天一样哈，做给领导看的啊，得让当官的看到啊，让他做足了这个面子工程啊，我的头就能保住了，我的官位就能保住了。一张蛇一剪，丹尼对太监长所委派管理丹尼哈南尼亚米沙利亚塔利亚的委办说，我看到丹尼哈，其实他一直在求这个太监长啊，但是太监长有没有答应啊？没有。所以说呢，丹尼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他就转向另外一个人。你发现这官一级压一级啊，实际上还不是说太监长直接管这些人，他有一个委办啊，这个委办呢，原文可能是监护人的意思，就负责监管他们啊，读什么书，吃什么东西。你看丹尼他是非常非常坚决的，他求这个不成嘛，他就去为了守信仰，他就找另外一个人。 沙姐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素菜吃，白水喝。啊，你说到这里哈，你看他非常恳求哈，求求你啊。这个原文啊有两个词中文没有，一个是这个就是祈，就是说祈求啊，就是说一种非常大的祈求，而且呢这里有个词叫试试，试试就是说试验一下，验证一下的意思啊，而且他的语气是一种非常的祈求。那丁往上翻一下，这真是有真正信仰的人，放着好吃的不吃啊，放着顶级的这个伙食不吃，非要吃什么素菜和白水啊，这个让我们今天中国人是想不明白的啊，我们才不要吃素菜和白水啊。然后这不以食为天的人呢、啊、他追求的是信仰啊。我们看往下看，所以说对于这种非常规的要求啊是非常震惊的，很多人搞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啊，很多人巴不得能吃上这样的饭啊，能获得这样的地位，能世界在王的面前，但这三个人冒着死的危险啊，太监长了可能会因此掉脑袋，如果说他们私下不吃被人控告出去，他们也会掉脑袋。所以你看到这些人啊，真的是在信仰上极度的，就是说敬畏上帝，宁可舍弃王的宴席，宁可违背王的命令，他要守住自己的信仰，把自己的信心，把自己的生死交给上帝。弟兄姊妹，犹太人吃什么？吃可以做献祭的啊，素祭、燔祭，那预表的是基督。犹太人的饭食就是我们今天的圣餐，预表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流出宝血。但是巴比伦的信仰与基督无关，所以说你需要注意，巴比伦王对这些犹太人呢，这长时间呢，无论是对他们的洗脑培训也好，对他们这个饮食的颠覆也好，我们今天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在中国的基督教圈子，在世界的基督教圈子里，有一种魔鬼的运动兴起来，叫去基督中心化，就是把耶稣基督赦罪之道的中心从教会当中，从讲台上拿走，从此讲台上就开始讲巴比伦的道理啊。然后啊，一章十三节，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善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带仆人吧。丹尼这时候呢鼓励这个委办啊，就是监护人哈，我们的神是有能力的，要不咱试试啊，要不咱试试，我吃白水，我吃蔬菜，我喝白水，他们吃肉喝酒，咱看最后谁胖啊，咱看谁养得好啊，你到时候你看看啊，我不能说让你逼着你做啊，你看看，你看到我们上帝的恩典，你再选择信和不信啊，这个是非常好，这是一种信心的交托啊，他一直在用尽自己所有的智慧，用尽自己所有的祈求来求自己的信仰不受玷污。但是今天在中国的基督教圈子，有人主动寻求玷污，有人主动贴上去啊，求神怜悯这种无耻，让无耻之人得悔改。往下看，而且你看哈，继续往上翻一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善的那少年的面貌，那些少年是哪里的人？是外邦人吗？是以色列人啊。你要说真教会和假教会出来的信徒啊，他的面貌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真教会的人，我告诉你，有上帝的同在，什么时候都不会自义，都认真的认罪悔改。那假教会人天天就啊，出来嘴不能光有信心，还得有行为啊，我们行为多好，在那吹牛啊，在那这吃人，这就是两种人的区别。往下看，这些人是从这个以色列人带出来的。十四节，委办便允准他们办这事，试看他们十天。 勇子们，我相信啊，神真的做工，丹里他们的信仰啊，也感动了这个伟伴，因为他觉得人人都往上爬，都贴着往上吃啊，别说王的宴席，王拉泡屎，恨不得有人都得吃下去，但是这些人却坚决不吃，说求求你了，你不要让我吃，除了不让我吃，怎么都行，除了不改变我的信仰，怎么都咱都好说。太监长都怕得要死，但这个伪伴最终把这个事情给拦下来，真是上帝的恩典。原文说啊，他听了，原文一个他听了，而且注意哈，这个一章十字节，这个他听了，这第一个字前面也有一个哇我连词，表示什么呢？你信，你持守信仰，上帝会给你在他心中给你开道路。尤其注意这个哇物哈，我最近学会的就是它一定跟上边有关系的啊。上帝的保守，上帝的开通道路，跟我们的信心是有一种非常奇妙不可言喻的关系。十五节，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注意哈，这里第一个词儿就是到了尽头，到了那个结局啊，这个词儿前面也有个 wow， 这个神迹为什么会出现呢？是因为他们信，跟上面是有关系的啊。大家注意到这个十日没有，为什么提到十日呢？耶稣在启示录二十四节说哈，你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要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们那生命的冠冕。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因信得胜。然后啊，你往下看，原文的意思是被显明，这两种区别显明了啊，一种是靠科学靠营养啊，靠养生啊，那靠王的那些饭养肥的。另外一种呢，是有属天的荣耀，天使的荣耀啊，居然是这个吃青菜喝白水这样出来的。这个俊美啊，原文的意思是神看着是好的，就比那些不真信的、不持守信仰的，在神面前看着更好。所以说，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做了工作。基督徒要求神在外邦人的心里和我们身上一起做工作，好让人知道神真的与我们同在，好让人知道我们所讲的道是真的，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一章十六节，于是委办撤去他们用的膳，饮了酒，给他们素菜吃。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个委办也信了啊，一定是信了的，要不然呢，太监长都不敢做这个事情。他最后拦下来，他有什么好处呢？他想从这位上帝那里的好处，因为他知道丹里说的话是真的。好，这里呢，哎，也有一个这个连接词，就这里边几张都是连在一块的啊，所以说弟兄们，这个事情就很顺利的解决了啊。跟到前面十章十三节说，你们所遇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怎么样忍受的，谁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的亲爱的弟兄们啊，你们要远逃避拜偶像的事情。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奇妙的解决了。而且弟兄姊妹，你看丹里说的话，这个信仰当中的挑战是慢慢升级的，是神也不会把过重的担子给你。我碰到一个三字的女长老啊，她给我吹牛，她说我们三字教会很属灵啊，我们跟这个西律的关系，我们又不会完全去顺服他啊，到了必要的时刻，我们就是下油锅，我们要守住信仰。你不要听她去吹牛啊。你都去主动贴上去去行淫，我就不信你能在大患难时候能站得住，那是不可能的，弟兄姊妹。一章十七节，这四个少年人 神在各样文字和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和智慧，丹里又明白各样的异梦和梦兆。原本的意思是在全部的这个智慧和聪明上，神赐给他们这个文字和学问，原文是智慧的意思，上帝赐给他们属天的智慧啊，又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丹里呢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用怎么样，这个圣经说的这个明白异象和梦兆啊，不是说今天的算卦的啊，他去啊猜一猜未来。异象和梦兆就是指圣经，旧约就是通过异象和梦兆，也就是说丹里呢就如同一个传道人，有解读圣经的恩赐啊。一个教会坚守信仰，上帝一定会给你这些，但是你必须在信仰的中心。而且啊，这里哈、啊，这四个少年人，第一个字，一个字前面也还是有一个袜物连接词，什么意思呢？你只有在信仰坚持得住，在这个考验当中啊，你在你能承受的这个范围当中，你靠主坚持信仰，上帝才会把这些恩赐的再持续的给你。一个行淫的教会，一个败坏信仰的教会哈，一个混乱的教会，上帝不会给他恩赐。而且这些人呢，他不单有了这个圣经上的恩赐，包括他们所需要的，他们工作所在王面前工作的时候所需要的那些知识，上帝都一并给他们。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好，往上翻十八节，你们贾伊萨王预定带进少年人纪念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前。也要说呢，日期满了啊，太监长带过来了，是吧？王也不知道背后喝水吃蔬菜这个事儿，这太监长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他肯定不愿意，他也不愿意啊，但这个事儿就这么解决了。首先你要明白啊，人的意思，魔鬼的意思，是要把这神国的器皿进行洗脑，进行混乱信仰，让他们做魔鬼的器皿。但神的旨意反而是把这个坏事变为好事，反而通过这个最后预备了信仰，预备了恩赐，让他们最终为上帝所用。但是中间你要知道，你和上帝之间有一种信心的关系，有一种信仰持守的关系，有一种信仰纯正的关系，你的信仰不能被玷污，若不然就没有十八节，整个这里全都是那个袜物一个一节节连下来的。那你说一章四节说的很清楚啊，当时让他们来是给他们洗脑的啊，学加里利的文字，当时让他来给他饭吃，要混乱他们的这种饮食，混乱他们的圣餐的，那最终上帝解决了，一切都按照我们上帝至高而伟大的智慧进行着，并且这事儿没有结束，上帝的恩待没有结束。一章十九节，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丹里、哈纳尼亚、米沙利、亚塔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你注意哈，神说啊，王跟他们谈话啊，领这个当时的最高官长跟他们谈话，要称称他们的斤两啊。见少年人中无一人，少年人是什么人啊？对，以色列人，没有一人能比过这三个人。哦，四个人，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比过这四个人？因为他们以自己的信仰，以不玷污自己的信仰为人生的首位，所以说他们最终在王面前势力。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哈，他们的谈论当中一定有真理，一定有福音，只有这种恩赐才能够达到这样。而且我问一下，他们有没有在当中有没有什么行贿啊、上位啊、巴结之类的？没有。所以说弟兄姊妹哈，教会守住基督的信仰是教会存活的前提，失去基督的信仰就失去一切。 而且你注意，圣经在这里怎么称呼这三个人？是呼喊了他们的本族的本名，而不是用了外邦的词汇。王虽然喊他们什么伯基沙撒啊什么，但是上帝永远喊他们这三个这些名字，这是上帝给他们起的名字。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往下看。王讨问他们一切事，二十节，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我来看哈，他们的属天的智慧啊，王问他什么，他都胜过十倍，比本国那些叫什么，首先有个叫术士啊，术士啊，就是这个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雕刻的人啊，就是说占卜的魔术师观天象的啊，所谓拥有这个神秘主义者，拥有超自然知识的人。还有一种叫什么，术士和什么用法术的，用法术的就是这个通灵的巫师做法的。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注意哈，王问的是关于那智慧的事情，王对智慧有自己的理解，巴比伦的术士对智慧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丹尼尔和他的三个朋友包括我们的智慧就是基督，我们谈论的智慧远胜这些术士的十倍。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个教会哈，在圣经上坚持真理的事，就一个牧师在教会上坚持真理，一个基督徒在教会当中坚持真理的事，上帝才会把你抬高到胜过一切的异教、异端和极端。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很多教会啊，尤其是被啊坏人践踏，是因为你已经玷污了自己，已经改变了自己的信仰。所以说呢，你会发现事情正朝着更好的方面发展。二十一节，到古列王元年，丹里还在。原文的意思是丹里存留到这个居鲁士元年。其实这句话的影响，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就是丹里的影响力哈和他的服饰一直持续到居鲁士年间。啊。他在国中的那些影响和他在这个国中的服饰一直持续到很远的时候。所以你对比一下啊，在巴比伦攻破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被咒诅的那些人啊，包括那些以色列的坏王，那些被巴比伦王杀掉的那些人，还有就是说那些上人当中那些妥协信仰的，他们没有什么影响力，他们也侍奉不了长久的时间，但是唯有在圣经上去专心的人，他能够持续的在神的国度当中侍奉啊，他做工的果价，他做工的果效将存到永远。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这个单里说第一章呢我们讲到这里，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下一个总结，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弟兄们，我想问一下，丹里和他的三个朋友是因信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大家想过没有？三次教会人说了，不能光有信，还得有行为，要有爱，要有包容啊！那种蠢货，当碰到这种事件的时候，哎呀，把这王膳吃了呗，把这王的酒喝了呗啊！然后给这掌权者传福音啊，然后巴结巴结，最后啊，中国就变成基督教的中国了。胡说八道，一派胡言啊！他们所说的好行为啊，就是说啊，把这东西吃掉，然后巴结巴结这个太监长啊，再巴结巴结这个巴比伦王。但是整个过程当中，丹尼没有任何那种他们所谓的好行为，这在人看来行为不好的，这不给脸不要脸吗？都这么好的机会，你不上我上啊！但是人家为了信仰，人家就是不要这些东西。 这就是因信称义的人和加勒底人的区别，这就是因信称义的信仰跟那些叫什么生命神学律法主义的区别。所以说在单以书第一章当中，我们看到世界巴比伦对基督信仰的围剿，教会以信心胜出。而且在最重要的一点当中，你需要注意，这个不吃王的宴席，不喝王的酒，它背后的真正含义是你们要喝，你们要吃主的宴席，要领受主的身体，喝主的杯。巴比伦的信仰，巴比伦对教会的围剿，本质上就是把基督的信仰，把基督赦罪的真道，把我们因信称义的这种核心从教会当中拿掉，替换成加勒底的文字，替换成世俗小学，替换成王的这个膳和王的宴席，还有王的酒。今天的基督教会为什么在世界上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好的见证？是因为你玷污了自己，你失去了你应当持守的，你成了淫妇。就像今天中国那些遍地的三字教会一样。所以说中国的基督徒要悔改，中国的教会要悔改，我们要回到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当中，要回到因信称义的真理当中，这是教会唯一的出路。愿神恩待我们，使更多的人听到基督的真理得以回转，进入到永生，进入到蒙福的境况当中。好，我们今天正道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